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最近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跟我们分享上行之诗，这次他继续讲述一首很喜乐的诗歌。我们看到诗人描绘出信靠神的人怎么样一步一步从痛苦走出来并获得冠冕。好，请翻开圣经一起来看诗篇第132篇，从第10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分享旧约的诗篇，请翻开诗篇第132篇。诗篇第132篇第6到11节说：“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我们要进他的居所。”在他脚凳前下拜，耶和华呀，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歇之所。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愿你的圣名欢呼。求你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不要厌弃你的受告者。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的誓，必不反复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好，请翻到以赛亚书第9章的第6和第7节。经文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之事。这件事呢，必然会发生。神已经向大卫启示，从他的后裔中将出来一位坐宝座的，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耶稣呢，就是大卫的后裔。天使对玛利亚说，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因为玛利亚呢，就是大卫的直系后裔，耶稣要坐在大卫宝座上的预言将会应验。而当耶稣再来建立神国度时代的时候，这个预言必定要应验。耶稣将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而神所起的事就因此实现了。第12节，你的众子若守我的约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他们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实际上呢，这个应许是耶稣赐给教会的。启示录第3章21节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这应许呢，是赐予那些信实的人。第13节，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神呢，选择了耶路撒冷，他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这挺有意思啊，我不认为耶路撒冷是个美丽的城市。跟靠海滨或者靠近大海的城市相比呢，耶路撒冷只是一个石头城。 石头多的呢，连树木也无法种植的太多。但是神呢，却偏偏选择了他。那为什么神要选择耶路撒冷呢？我不知道，但是这就是他的选择。神选了他。当神道成肉身住在世上的时候，那儿呢就是神的居所，那里呢是神要掌王权的所在。如果让我选的话呢，我会选夏威夷的可爱岛啊，或者是别的美丽的城市。但是呢，神选的是耶路撒冷，因为他选了这个城，所以呢这个城就变得很特别。不是因为他本来特别，所以神选他，只是因为神选择了他，他才变得特别的。耶路撒冷的特别之处取决于神的选择。第十四节呢是神的回应。现在神说话了，神宣告，这是我永远安歇之所。论到耶路撒冷呢，神说，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人饱足。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圣民大发欢呼。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我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耻，但他的冠冕要在头上发光。这是诗篇132篇的第14到18节。神呢在这里说话，在最后两节呢，神提到他的受膏者，就是他的弥赛亚，或者是他的耶稣。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就是指耶稣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我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就是指我的弥赛亚。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耻，但他的冠冕要在头上发光。诗篇第133篇的第一节，看呐、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弟兄姐妹住在一起却不合一，这是何等悲哀呀、是何等的可悲呀、我们必须努力维护在基督里的身体里的合一。第二节，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在旧约，为告立亚伦当祭司，归神为圣，摩西呢将膏油就浇在亚伦的头上，用油膏立，就是把油啊往头上倒。在新约雅各书第五章的14节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现在如果我们照圣经的做法呢，就只需要拿出一瓶油浇在病人的头上，因为这里呢确实暗示可以用油来膏抹病人。这里的油呢可以追溯到浇在亚伦头上的珍贵的膏油，那油呢流到了他的胡须，又滴到他的衣襟上。第三节，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哇，这真是太美了。我是说这个画面真的很美，这就是一幅弟兄和睦同居的美好图画。家人能在爱中，在合一与公义中团聚在一起，这是多么荣耀的事啊，是多么美好的经历，真是好的无与伦比，令人振奋，得到膏抹，充满了活力。诗篇134篇的第一到第三节，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 你们当称颂耶和华，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这里呢有两部分，先呢是称颂耶和华，然后呢你将得到耶和华的祝福。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和华。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表示啊，各个他教会的荣耀事工之一呢，就是弟兄的祷告事工。众弟兄都聚集在主的殿里，把祷告事项、肢体的需要都带到主的面前。每到第二个星期呢，都有弟兄们每三个小时一轮，自愿呢站在主的圣所里面祷告。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和华。哇，这是何等的特权，何等的祝福啊！为着肢体的需要来站立在主的面前，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这是多么荣耀，多么荣美啊！愿神从锡安赐福给你们。诗篇135篇是以哈利路亚开头和结束的诗篇之一。第一节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第一到第三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仆人站在耶和华殿中，站在我们神殿院中的，你们要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个劝勉我们要赞美神的话，一再的重复强调，重复以表强调。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你们要赞美，站在耶和华殿中，站在我们神殿院中的，你们要赞美他。接着呢，诗人告诉你为什么要赞美他。第三节，耶和华本为善，那怎么赞美呢？要歌颂他的名，因为这是美好的。又为何要歌颂他呢？第四节说，因为耶和华拣选雅各归自己，拣选以色列特作自己的子民。新约说我们已经成了属神的子民，属这个字呢就是拥有，因此呢神声明我们是属他的产业。而现在呢，以色列是属神的子民，他们是他的珍宝，神看他们如同他的珍宝，特作他的子民。神说我收纳你们如同珍宝，神收纳你们为他的子民，如同以色列民特作他的子民一样。第五节，原来我知道耶和华为大，也知道我们的主超乎万神之上。人们膜拜侍奉各种神明，但那些个呢都不是活神，不是真神，只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就是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们的主呢是超乎人所造的所有的偶像之上。第六节，耶和华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在一切的深处，都随自己的意志而行，万物都出于神的意志，神的意愿，一切呢都随神自己的意志。谁敢对主说，哎，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他随自己的意志去做他乐意做的，我呢无权挑战他。启示录第四章说道，那24位长老俯伏坐在宝座的面前，把金冠冕放在神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因你的意志被创造而有的。不管你喜不喜欢，神造你是为着他自己的意志，不是为了让我高兴。如果呢，我只是为了使自己享乐而活着，人生就永远得不到满足。只为着寻求享乐的人生，那是非常空虚、徒然和失败的。唯有为着讨神喜悦而活，我的人生呢才有满足。 因为这是神创造我的目的。为了回应我之所以存在的目的，我非得过讨神喜悦的生活不可啊，因为神毕竟成就了他所喜悦的一切。第七节，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当然了，赞美主，因为他的全能掌管宇宙，他所创造的宇宙。第七到第十节，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造电随雨而闪，从府库中带出风来。他将埃及头生的连人带牲畜都击杀了。埃及啊，他施行神迹奇事在你当中，在法老和他一切臣仆身上，他击杀许多的民，又杀戮大能的王。换句话说，以色列，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赞美耶和华。为什么呢？因为他救你们出埃及，又将迦南地赐给了你们，他击杀大能的王。第十一到十四节说，就是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噩，并迦南一切的国王，将他们的地赏赐他的百姓以色列为业。耶和华呀，你的名存到永远。耶和华呀，你可纪念的名存到万代。耶和华要为他的百姓伸冤，为他的仆人后悔。与偶像对比呢，神成就了这些奇妙而大能的事，彰显了他的能力、权柄和慈爱。第十五节，外邦的偶像啊，我们知道神是超万神之主，外邦的偶像呢，那是外邦人造的。第十五到十八节，外邦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口中也没有气息。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诗篇115篇呢，已经给了我们相同的观念。诗人在这里呢，讲到了许多有关外邦偶像的相同观念。诗人做了这些哲学观察。首先呢，人常常为自己的制作偶像，他们用金银木石来雕刻他们的偶像。其次呢，人往往照自己的模样造他的偶像，就有眼睛、耳朵、鼻子、嘴巴和脚。因为我们有这些耳朵、眼睛、嘴巴、脚嘛，他造自己的偶像呢，实际上偶像既然是他造的，就会比他要低等。因为尽管他的偶像身上也造上了耳朵，也造上了眼睛，他却不能看，造了脚呢却不能行走，造耳朵呢就不能听，因此呢，他的偶像不如那个造他的人。但是从理念上来说呢，给造偶像的人带来咒诅的是，人会变得像他的偶像那样，造偶像的人变得像那些个偶像，信靠这些偶像的人呢，也会落得同样的结果。换句话说呢，人会变得像他的偶像。因此呢，如果你自己造了这个偶像，所造出来的偶像比你要低等，而膜拜这些个偶像呢，这个反映你自己的偶像就是在膜拜一个比你低等的东西，然后呢，你就会变得像他。因此啊，任何社会或者个人如果膜拜偶像而不敬拜又真又活的神，这都是一种堕落的行为。膜拜任何别的神总是堕落的行为，所以啊，人去膜拜别的神明就是朝着堕落的过程前进。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造偶像的人呢，会变得跟偶像一样，这可能是个咒诅人的理念，也可能是个祝福，这就取决于你的神是哪一位。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二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为什么呢？因为人会越来越像他的神，这是一个祝福，是一件荣耀的事。 我真是兴奋呢，因为我侍奉呢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如果不是侍奉又真又活的神，我一想到自己就会像自己的神呢，就会害怕了。我看到人们在膜拜享乐，为性欲而活，为追求刺激而活，这些呢成就了他们的神了。他们被欲望所捆绑，也有的人呢就追求权力，权力的欲望驱使他们不惜一切去摧毁别人，要往上爬，他们要伤害别人，对别人呢张牙舞爪，去贬低别人。他们呢被权力迷惑了，权力就成了他们的神，这是多么可悲呀。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的18节说，但我们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人呢会变得像他的神，因此呢敬拜又真又活的神必须成为人生的首要目标。第19和20节，以色列家呀，你们要称颂耶和华，亚伦家呀，你们要称颂耶和华，利未家呀，你们要称颂耶和华，你们敬畏耶和华的要称颂耶和华。这里呢也应该包括了你。第21节，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该从锡安受称颂。哈利路亚。我们今天呢查考完了最后的一篇赞美诗，以后呢我们查考第145篇，一直到最后一篇的时候呢，就看到那些诗也都是以哈利路亚作为开头和结尾的，都是人们喜爱劝勉人敬拜神的话。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下回呢继续分享诗篇，请您准时留意收听。
弟兄姐妹，我们要为着神的作为赞美他，也为神作为创造主又是历史之主赞美他。不论是赞美或是感谢，我们都要更爱我们的神。好，又到了问与答的时间。这位听众问到有关神的声音的这个话题，他说，亲爱的查克老师，我常听到有人说神吩咐我们做这样或者是做那样，一个人怎能听见神的声音？如果我们听到神的说话，又怎能知道是神在向我们说话呢，而不是我们肉体或者是属灵的仇敌在说话呢？
耶利米书呢常常用这句话，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会想，哇，这个人耳朵可真灵啊，能听到神的声音。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吩咐他去买他的叔叔沙龙的儿子哈纳密的田地，因为买赎权呢在他的手中。圣经说第二天呢，他的侄儿来对他说，我父亲要你买他的那块地，因为你有买赎权。耶利米说，我叔叔的儿子来对我这么说。我耶利米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这样呢他就有一个确据。换句话说呢，他先有买地的念头。你知道这是挺有趣的，很多时候呢我们总是在事情成为事实之后就说出来了。换句话说呢，我们先有个印象，这个印象过去了呢，哎，结果事情发生了，我们说啊，主对我这么说的。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有感动要去做某一件事情啊，事情却做不成了，我们呢就不出声了。有这种情况呢，我不认为你真的有很明确可靠的方式说，哦，主已经给了我指明了，或者啊，主是这样告诉我的。我想呢，你还是要等，看看事情的进展。如果进展顺利，那就对了，或许主是对你说话了。
好，感谢查克老师重要的见解。
下次我们仍旧查考诗篇，分享关于神的怜悯，这是神永恒不变的属性。就因为神满有怜悯，所以我们要赞美他直到永远。好，请准时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得着属灵的造就。欢迎点击
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